我觉得台湾这种，我好有爱心哦，只要这些东西不是死在我面前啊，我都没有差啊，我就是要保护在我眼前看得到的东西的这种想法，反而是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确实处理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文，欢迎来到思想谈课 Pass。近年来最被关注的野生动物非食物莫属，但是各位知道吗？因为道路和建设大量开发，导致路沙频传，栖地破碎化，同时啊，还要面对到大量的流浪动物入侵，所以现在除了国家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外，民间更有一群致力不让食虎灭绝而成立的食虎保育协会。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食虎保育协会专员，同时也是苗栗环境保护协会理事长陈其忠，来让大家更认识到食虎的保育问题。其忠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忠，好久不见，你最近是不是又去搭鸡舍？
最近其实有没有，上个月搭完以后，我们是这个礼拜周六日会再去搭。对，
现在啊，在苗栗的食虎保育协会啊，主要都是用大鸡舍来做保育的手段嘛。那你可以跟我们听众先介绍一下嘛，那个食虎保育协会是在什么契机下成立的？
基本上就是说食虎的那个研究调查有没有在苗栗，其实是有大概从2009年之前就开始了。其实在苗栗有将近有搞不好会到2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只是因为可能是2014年的时候，那个什么食虎慢慢浮现台面，然后变成台湾的明星野生物种，然后那时候苗栗就有一群人嘛，包括像人家称的食虎妈妈陈美丁，然后还有一些研究商，像云豹的那个什么专家，然后像江伯仁，然后还有就是有一群人，就是像田边米的人，就很喜欢生态，然后也很喜欢就是属于台湾的那个濒临绝种动物食虎。那这群人都觉得说，应该要更积极，然后成立一个民间的协会，然后推动政府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啊，2019年的时候，这个协会大概就成立了。
但是我们已经有国家特有生物中心了，那为什么民间还需要去成立这个协会？那它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是你们当初在有什么事情像感觉让你认为说我需要多一个协会来辅助，还是来监督，或者是做什么？
其实我想好，一般的民众可能比较不了解，就是说农委会特有生物多样中心有没有，它的预算结构吼，某种程度会挂在农委会底下啊。农委会作为台湾政府各个底下的那个一个部会，其实它的预算相对来讲是各部会中相对较少。然后啊，我们农委会大部分的预算有没有在过去比较长期都就是在农业上面啊，就会像我们常看到的休耕补助，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经营一些那个什么保价收购，然后还有一些农机具的补助。那大部分农委会的预算几乎都花在这上面，所以实际上能够投入在那个什么环境保护或是野生动物保育的这方面的预算非常的少。那特有生物中心他们当然不只是耕耘在食虎这一方面，那当然有很多那个属于台湾的那个什么野外的野生动物、野生动植物，那特有生物中心都必须要把它保护起来啊。然后因为它主要的基地还是在草屯，所以基本上食虎的分布主要是在中彰投苗嘛。那草屯位于南投的食虎有没有就是特有生物中心是比较能够救伤，然后啊能够比较协助到。可是一旦像食虎假设在苗栗路沙，或者是食虎在苗栗，然后在靠近苗栗的台中的需要做研究的时候，其实仅靠那个预算微薄的农委会或者是特有生物中心其实是不够的。
对，
所以食虎保育协会就是在这个契机下有没有啊，反正就成立起来，然后啊民间协会 就是民间协会的好处在于说，他毕竟说话比较没有压力嘛。
对
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现况就是民间的人士或民间协会的努力，永远都会走在政府之前，无论是地方政府也好，无论是中央政府，但很多都是由民间的人士去组成协会，然后尝试去把这个事务推动起来，才会推动的比较快。对，
所以我们现行的生物保护，应该说野生动物保护，基本上都是由农委会来做吗？还是有其他单位，或者是
基本上会是在各个地方，就是他最大的主管机关是农委会，然后农委会可能辖下会有那个什么林务局，
嗯，
然后各个地方的林务局里面大概都会有什么保育科，
是，
对，啊，大部分都是，反正就是你只要找这个机关里面有保育科的这种名字在里面的，他大概就是负责的，然后在地方政府大概就也会归在地方政府的农业处底下，农业处底下可能几个部会啊，其中有一科可能也是可能动保处或者是保育处这样子的名称，反正只要有保育的就是这些人负责，但是实际上来讲，就他真的就是一个，就是从中央政府整体架构或地方政府整体架构，他可能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二级机关底下一个很小的单位负责做这件事情而已，
所以他预算跟人员其实都非常有限，以现行台湾的状况来说，
是啊，因为其实你也知道嘛，就无论是世界各国啊，大家先想到一定是先想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嘛，人嘛，然后啊想完了以后，如果心有余力的话，可能在可能是野生动物，然后啊。野生动物里面可能还有分宠物或动物这种东西啊，有些人就是觉得宠物比较重要，有些人可能觉得野生动物比较重要，有些人觉得植物比较重要，然后有些觉得野生植物比较重要，然后所以说其实我坦白讲，就是说从无论从预算和能力来看，就是台湾保育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蛮严重的问题是，我觉得它的位阶不够高，它的预算还有在这方面努力政府官员需要努力的部分还非常多，对。
所以当初你们一起成立的食物保育协会，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或者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成立，可以这么说吗？
应该是说当初发起的人是觉得保育工作进行的很缓慢啊，进步的很缓慢，所以说就是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来看看能不能尝试去推动让整个保育的工作能够进步的比较快，
看能不能再多做一些什么。
对对对，是的。
那你当初因为我认识你是在我们的各地的抗争当中出现的嘛，就是像土地议题啦，或者是那个征收的问题，那为什么你会突然跨界，算跨界吧，就直接跨到环境保护动物野生动物保护这一块？
其实契机就是说，像土地传统有没有，像以前我从事过土地征收的运动，然后还有劳工运动，然后环境保护的运动，我觉得比较相关的是2015年以后有没有，就是我们比较花大量心力，然后再投入那个什么投入环评这套制度里面，然后主要是那时候有什么离岸风机啊，然后啊有时候你那个什么，有时候因为我记得好像在2019年还是2017年我忘了，就是那时候才有中央环评和地方环评的那个分割的责任，然后所以说在那之前有没有，然后几乎很常会来环保署，然后啊所以就会变成说在环保署的时候就会对环境议题就是有投入，然后等到切割说有些是地方环评，有些是中央环评了以后啊，我们苗栗有一个很蛮知名的开发案，
对，
然后被说会影响食物生存的是那个三义玉龙的开发案，我不晓得，不过这蛮久的，所以不晓得说现在的人还知不知道，不过就是因为这些长期有在投入这些案件，所以也有认识这些爱护食虎的人，因为我毕竟他们算是生态的专业，但我不是本科，我本身是学那个写程式的，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认识他们以后，然后他们有成立了这个协会，然后啊 那某一种程度就是啊，我就是在食物保育协会 混口饭吃这样子。对，
那现在啊，我知道你在食物保育协会其实多数的都是做栖地保护的工作嘛，那你们栖地保护的工作又以主要是做搭鸡饲的部分，我常跟你开玩笑，那你们到底是在保护鸡还是保护食物？因为你们实质的你们目前的主要动作其实的行动是在于对于鸡舍的保护，就是饲养，就是农民养的饲养鸡的保护，而不是直接针对食物。那为什么会是食物保护协会是来做鸡舍的搭建，而不是去做食物相关的追踪或者是保育，还是做一些更多友善食物的设施啊或者行为？
其实说应该是说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做鸡舍，但是我们协会大概有将近七个人吧，然后那我们大部分挂的专员头衔大概就是有栖地保育专员，然后还有那个教育推广专员，所以其实我们做的工作坦白来讲不是只有鸡舍，然后那就像你讲的追踪调查 的部分有没有是由我们秘书长还有其他两位大概两位工栖地保育专员在负责做这部分，那他主要在做的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其实是在做台中的大安溪大甲溪这附近的石虎的那个捕捉以后然后追踪，然后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知道说石虎在河床地的时候，就是石虎很常在河床地啦，就是我们有套叠过那个石虎入沙的图，然后会发现说它很明显跟溪流是有关的，
对，
所以就是会想要搞清楚说石虎在河床地的时候它利用的行为有哪些，然后它为什么会这么，然后它在河床地的话它会走多远，然后它走的习惯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说的调查工作也有，然后啊，像鸡舍的工作主要是我负责啊，它的主要问题其实是因为有没有就是因为那个在我们苗栗或者是在中彰投苗这些食物的栖地，其实多多少少都还会有蛮多开发，比如说露营区的开发，或者是因为早些年是很流行小木屋啦，然后别墅，因为有钱人就觉得说我可以霸占山嘛，就 把山买起来，然后就可以盖别墅，然后这座山都是属于我的，然后风景优美这样啊，所以说就会造成说啊，还有一些大小小开发，包括像玉龙嘛，然后啊，像这些开发，这些开发我坦白来讲，就是会造成栖地的破碎化，然后造成可能食虎的那个食物链上面会有一些物种会是减少的。但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有没有就是食虎有可能会被迫去接更常去接触到人们的鸡舍？啊，进入那一般农民的鸡舍里面去吃鸡，然后啊吃鸡就你晓得那个什么，我们苗栗很多的人养鸡有没有，其实都是用来拜拜用的，或者是媳妇坐月子用的，或者是假日的时候好不容易孙子回来啊，给孙子吃自己养的鸡啊，那一只鸡有没有，大概因为是放山鸡，大概一只鸡的价值大概都是啊，六七百块甚至到一千以上，所以说啊，常常被吃的时候会造成，就农民就会愤怒啦，愤怒说我的鸡怎么又被吃了，对，所以说啊，这样的愤怒行为会导致农民有可能就比较善良的人可能就是拿个笼子捉了食虎以后就想说把它放远一点嘛，
对
对，然后啊比较就是更多仇恨的话就有可能会放兽夹去夹那个什么夹食虎，有可能他也不晓得说是什么东西吃他的，
反正他就是做一个保护的机制，
对，我就是做兽夹然后放毒饵看看他会不会就是鸡身上会放一些那个什么农药，有些人是涂农药，有些人是去买专门毒老鼠的毒饵然后涂在那肉上面，然后有可能会毒死食虎，然后啊，兽夹，然后甚至会有人那个什么请猎人去把他们抓起来，所以啊，因为这样子的话，有没有也估计说一年这样子，起码在苗栗今年也会损失50只上下左右的
食虎还是
食虎食虎，所以说其实变成说帮农民去把鸡舍围网围好一点，不要让食虎入侵，其实也是一个保护食虎蛮重要的工作，对。
但是我有个问题要问一下，就是 因为这些鸡是人工饲养的，所以在人工还没有开始饲养这些鸡，或者是足够量的鸡的时候，那食虎的食物是什么？你就没有鸡可以吃了、
啊。欸，食物其实有人有还是有。有那个学者教授他们是有做那个什么陆沙石虎的
对
的那个身体的解剖啦，啊，就是按照他们食性分析的话，他们其实主要的食物大部分是有百分之我记得40%几是鼠类，
对，
然后完了以后20%多是鸟类，大概就是像野外的竹鸡
是
这样子的食物，所以说其实原本它就是会有自己野外的食物吃，只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你栖地破碎化导致石虎的移动路径的时候会从大概比较未开发区然后更逼近那 人们的住家，
嗯哼嗯哼，
这样的状况底下它就导致它和 人类生活的区域重叠性高了以后它就进到人家鸡舍里面去吃鸡，所以把鸡舍围好的 一个重点就是也是希望说石虎能够去吃它原本的食物，可能是食虎，可能是那个什么鼠类的东西，然后可能是竹鸡，希望它回归原本的食物链，然后不要到那个鸡舍的农民住家去吃鸡，然后造成农民第一个不喜欢食虎嘛，不喜欢食虎，保育工作就很难进行。第二个就是他吃了鸡以后，他的食物链的习性其实已经被改变了，他希望他回归他原本的食性。
所以鸡比野生动物好吃吗？可以这样说？
欸，应该是说鸡比较笨啊。鸡就晚上的时候，大部分的鸡吼晚上有夜盲症，嗯，所以说基本上你晚上只要没有光的话，鸡的话就很容易被入侵的那个什么
食虎，跟或者是
入侵的野生，各种野生动物啊，
猫会吗？猫其实也会。
流浪猫、流浪狗饿的话都会，对。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发言了，浪浪保护团体可能会不太喜欢你以上的论述。
没有啦，啊，就是其实就是最近其实也有那个也有公司公布影片嘛，说就是公布流浪狗会去攻击家禽 的那个嘛，他也是叼很多嘛，然后甚至很多在地农民你去访问他的时候，他们也是会说，欸，如果是狗来的话几乎都会把鸡舍的一整片鸡全部都抄掉啊！如果是像石蟹獴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还有石虎这种野生动物的话，他们比较是可能一只两只，
量比较少，相对量都少，
对啊。像你很常看到那个什么，很常看到有人发文，他们一两百只的鸡舍的那个狗进去全部追，把他们追到死啊！
嗯哼哼哼，他并不是要猎食，反正比较像是一种玩弄。
欸，我觉得是只要是饿都会吃啊，
对，
就是无论是流浪猫狗，嗯，或者是野生动物，就是只要饿它都会吃，
人饿也会吃啊。
是，欸，地乡下就是像我们有搭鸡舍的，有没有有些人啊，我后来回去群的时候我说，欸，你怎么鸡舍用铁链和钥匙包起来，如果干有我们这边会有人偷鸡啊。
哦，
对啊，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那食物保育协会其实是把鸡舍，你们搭鸡舍是像一个房子一样吗？还是像把它的一个放养的地方围起来？
其实基本上就是围一个范围，有没有让它的鸡可以在里面比较自在的跑？
对，
因为好住在浅山地区的人啊，不只有苗栗是这样啦，我相信全台湾住在浅山区域的人，那大家都觉得放山鸡是比一般一边有没有就是就是你
笼养的鸡更好吃，
就是云林彰化那个有没有，嗯，但他们就大量饲养
肉鸡啊，那都是
肉鸡啊。然后就是说就我坦白来讲，就是我像我自己是就吃习惯了，确实是都吃得出来，就你会觉得一般笼养的鸡就是有点粉粉的，
嗯哼嗯哼，
然后啊那个什么，然后放山鸡的话那个什么肉就比较紧实。
嗯，所以食虎保育协会把鸡舍搭好的方式，其实除了保护到食虎，也更让其他浪浪不会误触到兽夹，不会误吃到毒饵。这个算是意外中发现是吗？还是在？
其实我坦白讲，就是说你主要标的一定是食虎嘛。可是 你今天把鸡设围起来，基本上你要避免，你避免进去吃的动物，一定里面也有包括食蟹獴，然后麝香猫，
嗯哼哼，
然后国子狸，然后流浪猫狗啊，一定会包括这些嘛。所以说，坦白来讲，那当农民不放兽夹、不放毒饵的时候，基本上石虎，然后那些可能会吃毒饵的或者是中兽夹的野生动物也是有因此
受到
保护
到
嘛？对啊，对啊。
那我们有可能在户外，因为进山嘛，它处在的山大概都在700公尺。其实如果像一般、哦、中部台湾、中部最多人去的地方像大坑，那个不过也都是700-800公尺，新社也差不多是这个高度。
大坑新社是有发现数石虎啊，
所以有机
实际是有石虎，
所以我们有机会在这一种在这样条件的野外户外去看到石虎吗？
其实坦白来讲，就是说那个什么，石虎是真实存在那个700公尺以下的浅山啊。然后啊，我们苗栗的调查的话，大概只有竹南这个地方是，竹南这个乡镇是没有石虎的拍到石虎的身影啊，其他的17个乡镇其实全部都有拍到。所以我坦白来讲，就是说在浅山的地方，中彰投苗这个浅山的地方吼，基本上都还存在着石虎。反正就从日治时期开始，有没有就是说 那时候有一位负责踏查台湾资料的陆野忠雄，他发现说那个时期的时候其实全台湾都是有石虎的。所以说
全台湾是包括东部，
对对对对，
屏东，
是是是，
哇，
是是啊，包括像基隆啊，其实你知道吗，像那个什么近年来也有人在海边发现石虎的踪迹吗？石虎会吃
哪边
的
海边？
下线院里的海边，
真的，
对，就在那个什么，就在新雕居外面，以前院里反风车的基地 的那附近，对，
嗯哼
哼，所以说其实说，其实基本上石虎是只要有树林有长草区就可以栖息，对，所以
它的活动力也非常强哦，因为它连从700公尺的山直接到海边，这样的活动范围都属于它的栖地，或者是它的活动范围。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哦，为什么呢？就是石虎有一个名称叫做保护伞物种啊。那为什么人家会讲说石虎是保护伞物种？是就是说，一只公石虎的活动一天活动的范围哦，大概可能会有6到9平方公里。
嗯哼哼，
然后阿姆石虎就比较小，可能3到5。还是3到4，我忘了，反正它有一个数字，就是公石虎比较大，母石虎比较小。可是你想的平方公里这个东西有没有是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所以说，基本上它在这个范围里面一天就走完了。所以坦白来讲，就是石虎的活动力超级强啊，
就是它的一日生活圈非常大。
就它不像我们这么废啦，坦白来讲，就是说说你可能你我们一日生活圈可能就是食品嘛，对，
乱讲。我们可以从高雄搭高铁到台北、
但是不是你用脚走啊？你用脚走，比如说像企鹅妹好了，企鹅妹可能一天有没有办法走一个县市都很难讲，可能走个几个乡镇嘛，就要待一天。那、所以说，其实像那个什么，像石虎的活动力真的这么强的话，有没有？如果这种野生动物都没有办法在野外活下去的话，那更何况活动力更差的，比如说像什么食蛇龟，那爬慢的那个龟，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那个什么，像那个什么，像穿山甲，
对
对对，也一样爬很慢。就是这种物种，就是、就如果石虎活不下去的话，这些物种又更难活下去。对，
所以石虎算是活力或者是生存力很强的动物吗？以在台湾来说，台湾原生种来讲。
应该算强啦，可是我坦白讲，你讲到这个就会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原本的活动力是强，可是在人类的破坏环境下，
栖地的缩小、破碎、
栖地破碎缩小或是劣化的这种问题，这么严重的状况底下，那我们能说它的存活能力算强吗？其实不然了，就是说因为现在的对。现在的环境其实对野生动物是极度不友善的。对，
那因为我们啊，以前有发生过，就是石虎的画像，它的花纹是画错的。那我们其实说真的，石虎的大小跟猫差距不大，可能大小差不了多少。 那我们怎么样透过哪些特征来判断我今天看到是猫还是食物，还是我们只能拍照来问那个食物保育协会，或者是来问特有生物中心？
其实我觉得重点是说那个有没有说，但艺术家可能会说可能学生大的不懂艺术，或者是从事这个工作不见得懂的艺术，但是 我觉得那个什么，我觉得生态专家可能比较在意的，或者食物专家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因为台湾人不是所有的人都很熟悉食物的长相嘛。
嗯嗯嗯，
然后像我们协会粉专还是很常遇到有人那个什么传虎斑猫啊，
是，
然后甚至有那个什么日本的那种富士猫有没有，然后灰色很毛啦那种，我想说传过来问我们说这是不是食物然后那我们也很无奈啊，但是我们就是，所以我们比较希望说能做那个食物艺术创作的人，起码几个主要的特征一定是要能够显现出来，包括像额头上的两条 白色斑纹，
对，
然后耳后的那个白色斑点，对，
嗯哼哼，
然后还有身上是类似像豹的那个斑状的花纹，它不是线状，它是斑状的。
斑状，
对，然后还有包含像那个什么，包含像它的耳朵是比较圆的，跟猫的很多有一些猫的耳朵是比较尖的，是不一样的。
是，
就是希望这个几个特征起码要能够
要展现出来，
要展现出来，能够画得清楚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首先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对这个物种的认识，完了以后我们再去延伸艺术化，所以你要就是当大家都知道石虎的话，你要画成毕卡索的那个画风，我们才能就我觉得才大家才能比较接受嘛，对啊，就是你还没有大家还没有很熟知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像那些像就这种特征起码应该要画得像一点，不过我还是必须讲啊，你讲说有人画错，其实他不是画错，他是买人家土库啊。对，所以人家原本来就不是画的石虎啊，然后要去黑原作者其实是不对的行为啊。
我们这边是没有要讨论原作者是画对画错，我们只是想让大家更知道一下石虎的长相啊。
那原作者就是没有重点是啊，你不能把锅丢给原作者嘛，就是假设这不是原作者的错，因为 原作者他画的
是，原作者原本画是什么，
它应该是比较国外的那个什么豹猫类型的科，因为其实国外的豹猫类型的科有些真的是身体是比较瘦长，如果你去查找，然后啊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石虎的特征比较，就是它的学名应该是叫亚洲豹猫啦，哦，所以我们的体型的形态会比较像亚洲豹猫的形态，
所以台湾以外地方还有石虎。或者类似，应该是属于同科的，或者
对同科同种那些都
但长得很像，
是是是，对，然后所以说就猫科动物嘛，
嗯嗯，
然后猫科动物底下再还有分什么豹猫，还有分一大堆有的没有，所以说其实原作者他不是要画石虎，他只是那买的人把他充当石虎，所以其实是买那个什么买版权的那个人的错 啊然后。就是说虽然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很可恶，但是问题就是我他妈想哎，那个俄罗斯画家也不是孤，他画的就不是这个东西，他只是被人家买来误用啊。
了解，那我们现在台湾石虎据统计啊，就有统计的大概还有多少数量？
估算其实是落在500只上下啦，比较精确的，因为他们是用一个估算值，比较精确的话好像是460几然后到600出头，
是，
反正所以但 大部分的说法大概就会以500只上下为主，
哦，那真的不多耶，500只分布在中彰投，纵使只有中彰投500只，这样如果除以3其实一个地方恐怕200只都不到，
中彰投苗，因为苗栗的石虎是最多的，你怎么可以把我们大苗栗，
哦，不好意思，苗栗国错了，所以苗栗现在是整个石虎发现量最多的地方。
目前就是前阵子吼，就前我记得前两三年好像苗栗县政府有花钱去调查了，然后他们的估算量大概是300只上下了，目前感觉应该确实是几个发现石虎的中彰投苗这几个县市里面分布应该是最多的。
但是有个地方比较特别，是南投，其实可我没有很精确数字，但南投的可能地条件它很一下子就超过700，都在可能1000以上， 所以那个地方1000公尺以上 也可以找到石虎嘛。
基本上他就比较喜欢大概700-800公尺以下的浅山嘛，嗯嗯嗯，所以说就像你讲的，南投为什么数量南投数量为什么没那么多，原因就是因为它还是有很多地方还是海拔比较高，
是，所以它也不会上到海拔高的地方。它
我觉得跟那个什么个，其实这其实真的需要花很多蛮多的经费去研究，是不是因为食物链的关系？
对，
还有它栖息环境的那个，嗯哼哼，对，我感觉起来搞不好跟食物链比较有关系，嗯，但是这只是感觉，就是，但是所以
它需要被研究啊。
他就要被研究，可是啊，你政府如果没有钱的话，就没有办法研究嘛，对。
所以我们还是再次的呼吁政府，能不能在石虎保育这一块上再多投入更多资源？
基本上我会觉得有没有，就是以我自己在机设的工作来讲的话，我讲个简单的，现在那个什么，现在苗栗的山区遇到很多问题。就包含像石虎啦，然后就像我讲会吃鸡的有什么石虎啦、石蟹猛啦、麝香猫啦，
还有人，
人，然后啊那个什么果子狸啦，然后啊这些我会吃那个啊会吃农作物的可能有山猪啦、山羌啦，然后还有那个啊台湾猕猴啊，
嗯，
所以其实我相信只要是在山区的居民，不只是苗栗，我坦白来讲几乎都深受其害。那我比较支持的是政府应该是要统一去考量说有就是在山区的农民会面临到那么多威胁的话，是不是能够用一笔预算，然后啊用那个什么用比较好的形式去做类似像围网的工作，然后不但能够保全鸡，搞不好也可以保全农作物嘛。对，就是像就是你架设的东西，你可能最底下你可能用浪板啊来防山猪，
对，
然后啊在中间一点到上面一点的时候，你可能用那个什么用那个益草席比较强化的益草席，然后让攀爬的动物它需要爬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在最上面可能又就用电网的形式，然后让他们就是被接触到高压然后低电流的那个什么的电有没有会刺痛，然后就会掉下来嘛。所以其实就可能你就是要利用一套经费，你就是把这整就是他农民所有的范围里面然后去处理好，那农民就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做他们的农业行为。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希望多一点预算，第二个就是说你的预算应该是要能够复合式的去解决农民的面对到的问题，嗯，对。
我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啊，在台中大坑，它是一个郭叔叔猕猴园。那他那个在大坑里面，他们家原本是种那个水果的。那你也知道，台中它其实就新社猴群啊，
嗯，
那新社猴群的活动范围，其实新社跟大坑是连在一起的。大坑你就是从爬上去，头科山其实就已经到新社，那边就属于新社，所以那完全全部都是台湾猕猴的活动范围。那他爸爸原本的也是跟一般农民一样，他遇到状况就是只要到水果长成期或收成期，其实猕猴就会大批的进攻，那一扫而空。那所以在大坑会有个习惯，就是可能会去下毒药，去讨膏，去讨油啊，甚至会用也是用兽夹。所以这个问题在郭叔叔他眼里，他就感觉他是用一种比较仁爱的心去看待，他是认为他舍不得，所以他去跟他爸谈了一个方式，就是他把果园接下来，那他付一笔租金给他爸爸，那他把原本的家里原本的果园转型成那个休闲果园，就是让整个果树都让猴子去吃，那固定去收门票，那来做导览，那些猴子在这个区块，它有一个好的保护，甚至它固定的时间，它会提供一些水果。但因为它有搭设一个园区嘛，就是让一般的游客可以进来这边看猴子，所以它固定的时间，可能假设是下午3点，那它只要打一个暗号呼叫一下，那个猴子就一群会过来。那等于是把原本种植水果的行为转成是观光化，这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想法。当然啦，要把所有的果园转成观光化是有困难，只是说除了原本采用对抗式的方式，是不是有其他可以再思考的，其实这政府或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是也是可以让 每个生活在同样空间的，因为其实今天产那个所谓的栖地会破碎，栖地会消失，其实就是大家的生存互相在侵略啊，人类侵略了野生动物。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讲法有点太美化我们自己人类的行为了。其实大部分的侵略是来自于人类啊，
是没有错啊。
对啦，
啊，但是没办法，人就是会增长啊，人。因为没有办法安乐，
台湾的人口现在到2050年都会逐渐的那个啊，
那你这样的讲法的话，那我就不用保育动物啦，反正人口自动会下降，野生动物自然会回来。
人死的不够快啊，如果人死的够快的话，就可以照你这样的说法是没错啊，对吧？
那我们就要来比比看，是谁会先消失嘛？到底是人会先消失，还是野生动物会先消失？
肯定是卑鄙的人会比较慢消失啊，对。就是我，但是我觉得你那个郭叔叔的案例，你要，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说，哎，台湾人都很不喜欢去仔细谈到那个什么很细致的层面。第一个，我想郭叔叔的果园是不是他是完全密闭式的，就是他
开放式的，他
开放式的。对对对啊，那他今天养了这群猴子啊，猴子这个时间点来郭叔叔这边吃啊，然后。其他的时间到周围的什么林叔叔啊，然后田叔叔啊，然后黄叔叔啊，就把整山的人都吃。郭叔叔收门票是收得很爽啊，其他叔叔都很不爽这个郭叔叔吧。
哦，是是，
对啊，
确实，因为有他在地方上其实也有所冲突啊，因为他们认为其他的果农也认为你圈养了一群猴子，你反而引来更多的猴子，因为你这边不下药嘛，你这边不下药不驱赶。那对他相对友善，所以猴子自然会聚集过来，所以其他的农民采用的方式就是除了兽甲以外，还会用所谓的鞭炮，固定时间会请人，我常看到请人到山里面去放
其实你
放鞭炮。
我记得农委会林务局一直好像还或者是地方政府的农业处一直都有每年都会有编列预算，然后发放鞭炮，然后让民众去驱猴嘛。我当然能够想象说他的想法就是不要让农民因为真的很不爽然后放毒饵，或者甚至叫猎人去打嘛，对，然后或者是叫狗去追嘛，去咬、哦、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归到刚才你讲郭叔叔的状况，就是说你郭叔叔可能觉得说我是就是在爱护台湾猕猴的人的眼里面，郭叔叔是台湾伟人，他保护了一群猕猴，可是在那个什么全部受损失的那些农民的心里面讲说，我妈郭叔叔他妈是个垃圾王八蛋，就是害我们家的所有的水果都没有收成，我们一年种的东西都没有收入，那我人要怎么过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要回归到实际面来讲，就是说如果郭叔叔他是用密闭式封闭性的猴园的话，我觉得他的行为才比较值得称赞。以他现在开放式，他反正他就固定时间猴子吃饱了，我就把猴子放风，然后让他去侵害别人家的农作物。坦白讲，这样的行为有没有一定会让很多很多原本是他园里面的猴子，在其他的人的园区里面，可能吃毒而死，可能被猎人猎杀死，可能甚至被狗追死的，应该也非常多啊。我觉得台湾这种我好有爱心哦！只要这些东西不是死在我面前，啊，我都没有差啊，我就是要保护在我眼前看得到的东西的这种想法，反而是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确实处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啊。像我自己在鸡舍的路途中，我就会很像前上个月有一个人就讲说，欸，他们这边猴子很多，都把他的那个什么，都把他的橘子全部都用掉。不管熟和不熟的，然后啊，他发现说是那个什么，他们上面的那个有那个寺庙的人在喂，然后他跑过去讲说，发现说他们拿那个什么 C 被人们过期的食物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烂掉的水果，然后给猴子吃啊，所以他们猕猴就会大量聚集在那边，然后他就讲说，那他觉得说对他造成非常大的困扰，就去拜托说，哎，可不可以不要喂？然后他说尼姑就说，这是我们私人的土地，你不能进来，你不要跟我讲话，对啊。然后我坦白讲，那我遇到那个人是稍微有点爱心，所以他才没有想说要用毒饵或是要用其他东西去猎杀猕猴，然后他只是养了非常多的，他就去到处去捡流浪狗，然后 绑在树下，然后负责喂养，然后 喂养完了以后，就利用这些狗去驱赶猕猴而已。
嗯哼，
对啊。
因为现在啊，有非常多的流浪动物，猫狗，那当然有一群非常有爱心的，哎，俗称的爱爸爱妈，会做固定的喂养动作。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把他们带回去是比较好动作，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总流浪的猫狗的数量真的非常非常庞大，你没有办法靠个人的力量来做把它带回家的动作了。那而且也有新闻，一直有新闻出来，就是流浪猫狗对于食虎是有所侵害的，甚至它会去追捕食虎的部分。那农委会最近有一个政策，就是希望把乐区，就是这一些野生动物或者是食虎分布比较多的区域的流浪动物做一个安置动作。那我们可以问一下说，陈其忠这边，你对于这件事情啊，有没有什么看法？还是你们在现场，在保育的现场，有没有遇到不同观点，爱爸爱妈或者是爱护动物的民众来跟你分享不同的观点，或是，
哎，我坦白来讲，其实现况其实我觉得是蛮糟糕的状况啦。因为我必须很诚实讲，有没有，就是说台湾丢在野外丢弃流浪猫狗的这个问题，不是在那个什么，不是在现在没有安乐死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其实在有安乐死的时代，其实啊，为什么松东西会那么多流浪猫狗啊？原因啊，然后啊，多到那个什么，多到安乐死的那个什么医生，反正就是12月，我记得有一个女的兽医好像自杀吧，还是女的保育员自杀，我记得是桃园的，反正就是这个自杀，然后导致了12月的上映，然后上映完了以后有没有播放的时候，那大家同情心爆满的状况底下，然后就推行了零安乐死政策。可是实际上流浪猫狗在野外被丢的状况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嘛，因为它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台湾还是有很多宠物业者嘛，
对
啊，然后从国外进口各种品种的猫和狗。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的问题嘛，人的问题就会觉得，哎，我养这只狗他妈超级贵，然后哎，这只狗这么贵啊，我就是更高贵的人嘛，就是他会觉得说，因为我养猫很贵，或我买的狗很贵，
会跟风啦。如果最近又有戏剧，又有
是非常非常多人，就我觉得人会比较，然后人有阶级感，然后所以它造成了宠物业在台湾上也是一个那个什么被政府默许的行业。那当政府对宠物业的管控过松的时候，坦白来讲，就是说他在家里有钱的时候，他就去买狗，买名贵的猫和狗；在家里没钱，或者是他觉得这个猫狗很麻烦的时候，他就到野外去丢弃。这个状况其实已经在有安乐死和没安乐死的时代，一直都是一个问题。那我觉得为什么那个什么，为什么就是现在其实基本上野保派还有动保派，很难理性坐下来沟通，因为我想，因为原因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吵了大概20多年了吧。然后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说我们作为一个人要站哪一边？哎，对大部分的人，其实我坦白来讲，就是台湾人就是很不喜欢看到别人家吵架，也不喜欢去介入人家的纷争啊。就是你如果有牵涉到我的权益，我跟你吵个翻天，我是能够忍受。可是啊，坦白来讲，哇，我自己又不养狗啊，虽然我是食物保育协会的专员，然后啊，站在食虎的位置想，可能可以帮食虎多说一点话。可是跟我坦白来讲，就是说他们吵，就是到现在是我们觉得重点还是在于问题要怎么解决。就假设今天就是像那个什么，像我觉得现在很麻烦，就是你临安乐死的状况底下，所有的动物中文中心全部都是满。
但是我们可以先确认一件事嘛，
嗯，
到底让咬死食虎的数量有多少，或比例有多少？
其实特有生物中心有公布他们野放的那些食虎有没有，嗯，然后啊，被流浪猫狗攻击的数量啊，你可以去算比例嘛。当然，如果这个比例如果稍微有点高的时候，有没有 动保派的人讲，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狗攻击那个啊？人比较恐怖啊，反正他们就会这样子说嘛。那所以我坦白来讲，就是说，我们总不可能说大量繁殖食虎，然后去野放，然后试试看有多少食虎是在野外被流浪猫狗咬死了嘛，然后再去计算它
现在野放的食虎是养。是那个富裕的吗？还是
不是？大部分都是救援的，有可能入沙，有可能在水沟捡到小石虎，然后啊，然后或是有可能救伤救到的。所以说，基本上有没有？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你要我说在哪边？我坦白来讲，我一定比较站野保那一边啊。除了我的工作以外，就是你实际上很理性的思考，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就是。野外的流浪猫狗过多，然后造成说那个野生动物会被攻击，然后数量会一直减少嘛。然后那啊，这种问题势必一定是需要处理嘛。然后我觉得那个什么动保派他们比较担心的是，就是农委会的政策到底是移治还是移除嘛？因为你如果是移治的话，就是我把这些野外的流浪猫狗抓到收容野动物收容中心的时候。啊，做完结扎以后，假设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丢，就是没有地方可以移植的话，
对
啊，那他势必会安乐死嘛。反正也那个，就虽然说那个动保派这个是阴谋论嘛，可是他们，我也必须很诚实讲，他们的阴谋论，坦白讲是有点道理的、啊，因为我记得前两三年就有发生过说，那个有没有有几个县市的那个。他们抓到流浪猫狗结扎完以后往其他县市丢的案例出现嘛，而且是官方的那个动物收容中心的人，因为动物收容中心大概都是由地方政府管的，那、啊、他们互相丢到别的县市，然后、啊、我也是觉得哎，这个问题迟早要面对，你动物收容中心能满回换，然后你又不能安乐死啊，对他们来讲确实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然后所以说那个什么，但我觉得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就像我讲你刚才郭叔叔的案例嘛，你野外难道没有人放兽夹去夹流浪狗夹流浪猫，然后放毒饵去杀流浪狗杀流浪猫，有吗？
也是有啦，其实
有啊，有
好像还是有存在，只是
啊，因为
有人会去把它移除啊，因为流浪猫流浪狗的，如果你要猎杀它，放置不会放到这么的深山，其实也不到深山了，就是如果相较石虎的栖地来讲，它相较又更近郊，它会更近郊一点，因为你多数丢狗猫狗的地方相对都近郊啊。
其实我坦白来讲，跟石虎的区域应该有非常多的地方是重叠的，因为坦白就是潜在区域嘛、嗯、然后那个什么，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我坦白来讲，也许流浪猫狗在野外大量死亡的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如果真的很认真去调查的话，不一定是因为毒饵，不一定是那个，有可能就是因为，有可能他生下来就是流浪狗和流浪猫生下来以后，他就很多胎嘛。那他的父母有没有办法带给他
那个环境啊？那环境他也没有办法足够让他做完全的生活。
对啊，像我很常在那个什么，就是我们那边的乡镇移动的时候。啊、常常在这个地方可能会看到十几只很就是小猫嘛，就是可能刚生出来，然后你可能过两三个月这些小猫都不在了，那啊你作为那个什么，作为那个可能爱爸爱妈的想法，他们讲说、欸、他们很坚强，他们一定活下来，可我心里面想说其实他们一定是大量死亡，只是这些爱爸爱妈没有看到啊。对啊，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就是说你应该要想说你到底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创造问题。如果你没有办法真的很诚实面对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也会那个，就是坦白来讲，如果哎，我跟你讲，我带过那么多次就会，哎，你要论台湾来讲，比我有爱心的人真的有也没多少啦。我讲难听一点啊，然后可我就跟你讲嘛，就是说你不可能保护到你的
全部的动物，是
你的能力就这样嘛 啊然后你觉得这些流浪猫狗不在你眼前死，你就是圣人吗？不是啊，你只是把那些死亡的那个假装没有存在啊。像我讲个像也有台湾之星的人有来过我们搭机社当志工嘛， 台湾之星就是负责流浪猫狗结扎的，然后有来当志工，他就跟我聊嘛，然后他就会讲说，其实他觉得就因为我刚刚讲说，其实野外的流浪猫狗要处理，最基础的一定是要先计算流浪猫狗的数量，然后才能决定解法嘛。然后他就讲说，哎、欸，我们都市那个什么，他好像以台北市为例，然后他讲说台北市大概有接近20000上下的那个流浪猫狗的志工。他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比如说大安区分个好几个区域里面，他说哎、欸，这里面那个计算那个流浪猫狗的数量都是非常精确、非常清楚。然后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这20000多个人，如果你要叫他来苗栗算的话，他会不会愿意？
嗯哼哼哼。
啊、然后啊，旧伤起来的话啊，你就算真的有一个建筑给这些狗和猫进去的话，你觉得这两万，我们苗栗可能没有办法收到20000，了不起50个、100个，
恐怕以苗栗的县的财政来说，恐怕没有办法啦，也撑不住。
是，就是
可以把马粪馆改成流浪猫狗。
那一间也收容不了多少只啦，那间找了不起收容20-30只吧。我就跟你讲说，那我们去哪里找志工来照顾猫狗？就是你在台北这种人口密集区的时候，你做这些猫狗数量的控制是很容易的。可是，在乡间，你要做猫狗数量的控制是容易吗？你要做 TNVR 是容易的吗？所以我就想讲说。不是我不支持 TNVR， 而是你要考量说，我们到底农委会真的是有办法出钱吗？啊，如果没办法出钱的时候，我们整天在那边说那个，哎、欸，猫宝讲错了啊，猫宝又说，哎、欸，野宝的讲错了，就是我们整天在那边吵说谁对谁错，都无助于解决现在我们面对到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比较诚实的是，如果是针对保护那种比较稀有的物种，像穿山甲，然后像石虎、麝香猫这种的话，诶，确实在这些地方的乐区做一致的工作是必要的。
嗯哼，
所以说坦白来讲，我相信主持人应该也蛮支持陈吉仲这项政策吧。
我补充一下，特生中心野放的21只石虎里面，已经有目前有收集到，就是有7只已经被咬死了，占到1/3。其实以这个数量来看，比例是很高了，那这是不得不面对。那猫狗，因为我也常在户外活动，其实你大概过了一阵大雨以后，你就会发现，哎，户外又有多新的猫跟狗，非常明显，因为它有的那个脖子上的那个项圈的环的压痕都还在，那个就一定是刚被丢出来的。
其实我讲难听点啊，就是你注意看啊，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基本上都不是。都很少在乡下常住嘛，所以他不晓得丢狗的形式啊。我觉得只要你看起来路感觉起来是没尽头，他就丢到路头，人就丢了。就是说，所以我们乡下非常常遇到一个状况、啊，像我们去前人中学跟他们老师做交流的时候，然后去外面去访问基农，基农就说前人中学王八蛋在那边养流浪狗，太可恶了，流浪狗都来吃我的鸡，他那边一直骂嘛。然后阿文就去跟全能中学的老师讲说，诶，外面那一个我们去访问，他说你们都在养流浪狗，然后那个什么，然后啊，他很生气啊，他讲说你们可能要多去沟通嘛，因为其实我做食物保育协会最重视的其实是沟通工作啊。他说没有啦，我们没有养，那个是丢的人太多了，所以
来不及养，一来不及养。
对，那狗一直都在啊，我们能怎么样？对啊，狗就是一直都在啊啊，然后你今天少没有这只啊，还会有另外一只；没有那一只，还会有另外一只啊。人家永远都是在我们校门口那个路口丢了以后，就人就溜了嘛。对啊，他说啊，我们根本就不是我们养狗，而是有人一直丢啊。
欸，现在流浪猫狗抓到，欸，或者是把它带回去的话，会直接打晶片吗？还是不一定？
欸，你要有预算，要有钱才能打晶片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即便是动物收容中心，它要不要打晶片的唯一条件，就是它今年预算够不够嘛。对啊，就是不应该不会有人是。就是说你偶尔叫他多出一两只的晶片的预算，或者是多出可能出个几只的那个什么结扎的预算，他可能是愿意出。可是如果是要不断重复的频繁的，有可能吗？不太可能。
可能恐怕有限啊，很难啊，真的很困难。就是理想上很美好，但是现实很骨感。这做的层面的话，主力就是钱的面非常大。因为你现在连野生保护动物的经费都非常有限状况下， 你还要再去寻求足够的财源来支撑所谓的那个动保的话，那其实好像是有困难的，非常困难。
就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要诚实面对现在的状况，然后去推动真正可行的方式啦。
嗯，
啊，你如果永远都用不可行的，就是比如说你把他 TNR 完了以后，有没有那个结扎完以后就直接放回原地，然后按，啊，那个什么，然后可是人家还是一直重复在丢，重复在那个野外的结扎率没有超过像国外统计要80以上，那野外的状况就是会一直劣化。对啊，所以说其实我就很诚实嘛，就是说哎，我实在有时候跟他讲说，哎，我帮助那么多人都是不计代价，啊，我也比你有爱心啊，难道我是智障吗？他说，我想说你的爱心也没有超过我啊。对，那只是问题就是啊，我也很想不杀死任何一只流浪猫狗啊，可是啊，你现实上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啊，就会有很多食虎或是野生动物被咬死嘛。对啊，那这些东西属于我们的珍贵东西真的灭绝了以后，是我们乐见的嘛。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说，欸，我就是最爱猫最爱狗，食虎死干我屁事啊，我想说如果你是这样的动保，那你就诚实讲出来嘛，你也不用讲到说，欸，我一个人都一个猫狗都不能少，你不能这样装啊。对啊，你就是你如果你的位阶就是猫和狗是最高，然后那个什么我他说我才不管什么本土种外来种，我就是要养外来种，我就是要保护那些喂外来种喂流浪猫狗的爱爸爱妈啊，你能拿我怎样？那如果你态度坦白来讲，我还比较喜欢那种态度就真的很诚实，真的很愿意说出自己真心话，就是说干我动保就是至高无上啊，你野保就是垃圾啊。对，如果你敢这样子讲的话，我还觉得说你至少比较诚实面对这样状况，你而不是说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动保派就现在就是假装 TNVR 能够解决问题，然后就觉得说哎，欸，我们能够找到地方移植这些流浪猫狗，可是我讲难听一点，像就啊，你要到底要丢到哪里？你要先讲啊，对啊，你如果就坦白讲，我也觉得陈吉仲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坦白讲，动保团体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对，
就我跟你讲，你不要说什么政治人物啦，然后明星啦，人手就每次出来人手都一只猫，人手一只狗，当然动保的压力一定很大嘛。可是我讲说，可是你得诚实跟他们讲说，啊，现况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嘛。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样子做啊，那就是食虎或者是其他野生动物就会死，那你们大家愿不愿意接受嘛？对啊，
其实就食虎保育协会搭鸡舍这例子来看，搭鸡舍保护的不是只有食虎，不是只有野生动物，其实连一般的宠物流浪动物它都会保护到。所以我相信呢，野保跟动保其实不相冲突也不相对立，但是真的需要大家坐下来好好的来面对这问题，因为这些动物们全部都是生存在同一个空间里，那空间就这么大，那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都可以永续的生存在这个环境里，是大家要重新再思考的啦。那好，今天非常感谢陈其中和我们分享关于食虎保育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转发订阅，也可以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坦克 IG 给我们更多的建议和回馈。我们是思想坦克，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